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要公布1.5万亿美元整修基础设施计划；川普的支持率稍微的上扬，分析家提醒要实践两党合作；智能眼镜帮助中国警方维稳，但是人权组织担心监控技术会扩散；台湾花莲发生大地震，台湾婉谢中国的救援，两岸是不是错失了破冰的良机呢？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一公布人们期待已久的重整美国失修的基础设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以联邦政府2000亿美元的预算引来1.5万亿美元投资，更新美国的公路、桥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这项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领域拿出更新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部分资金。联邦政府的2000亿美元将来自削减联邦项目所节省出来的资金，这笔资金中的一半将以配比资金的方式使用，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之后以相同的数额添加。联邦资金中的大约500亿美元将作为分类拨款，提供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专门用于农村项目。大约200亿美元将拨给转型项目，也就是新项目和创新项目。另外2000亿美元将用于扩大贷款项目和私营活动债券，剩余的100亿美元将作为资本融资基金。川普总统的基础设施计划还包括减少申请联邦许可证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最长时间不超过2年。目前一些联邦许可的申请程序可以长达10年。川普总统星期一将要接见相关国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会重要议员，讨论他的重整基础设施计划。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官员星期天说，一架俄罗斯客机在莫斯科附近坠毁。俄罗斯交通运输调查机构的一份声明说，机上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飞行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表示，这架飞行7年的客机从莫斯科第二大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就从雷达上消失，在坠毁以前以每分钟6700米的速度坠落。坠落的地点在距离莫斯科80公里的阿尔贡诺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普京向所有遇难者的亲人表示慰问。飞机坠毁地点积雪覆盖，救援人员难以靠近，他们必须把车辆停在其他地方，然后步行走到坠毁的地点。目前还不清楚坠毁原因。俄罗斯交通部说，他们正在从恶劣的天气与人为失误着手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新闻。美国政府现在呢已经获得了资金，这是因为美国国会批准了开支法案以及未来2年的预算协议。川普总统已经签了字，结束了短暂的政府关门，持续几个星期来的不确定性终于结束了。那么民主党人本来要把预算跟解决180万幼年来美的无证移民身份问题绑在一起的希望也落空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所做的报道。
追梦者希望政府预算案可以结束数月以来他们在法律身份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失望了。
我们在这项问题上要他们给一个交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退缩，这对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种选择。
他们中大约70万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将在3月初失去保护。民主党尚未能成功将追梦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与预算法案捆绑在一起。现在，两党已经协商同意了一项2年期的开支计划。
这是一项不错的协议，这是一个有力的信号，说明我们能够打破压倒本院的僵局，为了美国的利益共同努力。
尽管民主党未能确保追梦者的问题得以解决，这项法案为未来扫清了道路。
我有信心，无论哪一方，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法案，但我也有信心，这是我们开始重建军队以及在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事务上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麦康奈尔对民主党承诺，移民将是下一个议题，辩论将会集中在川普总统提出的计划，包括边境安全，为追梦者提供成为公民的路径，以及具有争议的结束多元化签证抽签并限制亲属移民项目。
我们充分期待国会对总统的移民改革计划拿出行动，
但是任何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都必须重新拿到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曾在众议院会场发表了长达8小时的不间断的讲话，他希望众议院议长瑞安承诺拿出一份法案进行投票。
我知道两党确实的承诺会解决大卡问题，这也是我的承诺。任何质疑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以及质疑我会拿出一份大卡和移民改革法案的人，请不要这样做。我们会拿出一份解决方案，一份能让总统签字的法案。
佩洛西表示，仅有承诺是不够的。
我要问议长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众议院表决？我认为进行表决的紧迫性已经增加了。
这项预算法案只是下周移民论战开始前的暂时停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支持率的问题呢持续在引起关注。那么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川普总统的民众支持率最新的数据是40%，这是过去7个月以来最高的支持率，它有可能受益于强势的美国经济。不过呢，分析人士表示，川普不断的抨击民主党人，加上持续进行的涉及俄罗斯的调查，这仍然可能给川普带来政治风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俄亥俄州一个工厂的时候，强调了他减税的影响，但是川普也批评民主党人，在他近期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不怎么鼓掌。
They were like death.
他们就像死了一样，而且非常的不美国，不美国。有人说那是叛国，我觉得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说那是叛国吗？为什么不呢？
这与他近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两党合作的展望时的语调大相径庭。
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拿出我们所需要的团结，为人民办实事。
川普略微改善的民调数字显示，选民就上扬的经济开始给予他一些肯定。但是分析家吉姆·凯斯勒认为，川普最近针对民主党人发飙，可能会有损川普的支持率。
你知道，如果川普总统聪明的话，他会试着向中间靠拢，但是他们还没有显示出能力可以维持一星期以上。在他们能够做到维持几个星期的局面之前，我的预期是只有混乱。
川普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盟友还持续抱怨涉俄调查，民主党人把这些抱怨视为川普及支持者协力阻碍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
他们不放弃阴谋论的说法，用这些荒谬的煽动，他们就是不放弃。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穆勒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的真正调查将要显示出来的东西。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穆勒的调查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的因素之一。
那确实是悬在他总统位置上的阴云，我们不知道时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会揭发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大炸弹。
总统民调数字的提升可能对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多数党地位有所帮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重创了伊朗和叙利亚军队，并且将继续打击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叙利亚的防空力量击落了以色列的一架 F-16 战斗机以后，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发动了突击行动，这是1982年以来以色列在战斗中损失的第一架飞机。以色列军方说，这架 F-16 战斗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飞行员弹出座舱。以色列说，其中一名飞行员在紧急撤离中受了重伤，另外一名飞行员受了轻伤。以色列说，他打击了叙利亚境内十几个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和导弹防御设施。早些时候，以色列说击落了一架星期五从叙利亚出发进入以色列领空的伊朗无人机。以色列官员说，不能够接受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伊朗否认有军队在叙利亚。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联合国必须监督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的行动，因为很多罗兴亚人害怕自行返回家园。约翰逊星期天在和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会谈后做出以上表示。缅甸政府军镇压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导致数十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的难民营。留在被毁家园的罗兴亚人对能否保住性命忧心忡忡。约翰逊参访了难民营以及受到缅甸政府军攻击的一些村庄。他说，我一生从未见到过这种场景，数以百计的村庄被付之一炬。现在绝对需要保持镇静的领导力，与联合国机构一道帮助让人们返回家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与强大的缅甸军方达成脆弱的分享权力协议。昂山素季及其民主与和平女性的形象，由于她不愿意公开反对对罗兴亚人的残酷镇压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罗兴亚穆斯林说，他们在以佛教徒为主要人口的缅甸长期受迫害，被剥夺了包括教育和就业在内的很多基本权利。缅甸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之前，罗兴亚反政府武装去年八月袭击了警察局和军队驻地。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指称缅甸当局进行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对此坚决否认，但是仍然不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进入受到军队攻击的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失踪人员之一，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明海第二次被羁押之后，他对媒体公开认错悔罪，并且要求瑞典政府停止炒作他被捕的事情，舆论为之一片哗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2月1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跟瑞典两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布涉及桂明海遭到二度拘捕的相关事实真相。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创办人之一、异义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桂明海在香港亲中媒体上再次忏悔感到震惊。他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保证桂明海得到瑞典方面的医疗帮助及相关领事保护，除非当局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涉嫌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必须根据国际认可的标准对他进行公正审判。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确保桂明海受到保护，免受酷刑及其他虐待，同时保证他可以及时和定期会见家属。桂明海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该笔会也敦促瑞典政府立即公开2017年10月桂明海获释以来到1月20号再度被捕，他与中国当局及瑞典政府互动， 及瑞典与中国官方交涉过程的全部真实记录，保证国际社会对这一涉及中国国际形象以及人类民主自由价值坚守的重要事件取得客观公正的信息，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有网民发推表示，中共让桂明海公开检举瑞典使馆人员策反，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他们说谎有没有人信，就是要愚弄世界。桂明海于1月20号乘坐高铁前往北京途中遭便衣警察拦截，在两名瑞典外交官陪同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再度失踪。2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承认桂明海被中国警方重新收押，称桂明海深涉刑案，需依照中国法律处理。二次被抓之前，中国官方对外称桂明海已经获得自由。2月9号，桂明海在中国政府安排下在浙江宁波看守所召开了只有几家媒体出席的发布会。上述媒体报道说，桂明海谴责瑞典政府炒作这一事件，甚至声称考虑放弃瑞典国籍。这是53岁的桂明海第二次被中国当局拘捕，也是第二次通过视频忏悔自己的错误。前一次2015年10月，正在泰国芭提雅度假的桂明海被不明身份人员劫持，3个月后他在中国官媒 CCTV 新闻节目中称自愿返回内地，为多年前一起交通肇事投案自首。与桂明海同期被失踪的同书店人员共有5人，其中获释回到香港的林隆基开记者会揭露被捕和审讯经过。林隆基表示，专案组审问他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禁书，调查编者或者作者。海外中文出版业者告诉美国之音，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香港出版业面临寒潮，政治敏感图书市场更是萧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再来报道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在香港方面，20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1989年6.4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今年继续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会上设摊，并且把摊位改成迷你6.4纪念馆，供市民参观了解六四。支联会今年在维园年宵档上设立的迷你6.4纪念馆的主题是民主女神，推出有关民主女神像的产品。迷你6.4纪念馆介绍民主女神这个雕像是在89民运期间由中国多所院校的学生一同制作，雕塑当时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这场民主运动的象征。2019年将是89民运6.4事件30周年，支联会仍然继续寻找新址重设6.4纪念馆。支联会表示，目前还差200,000港元才足够购买新馆址，目标是在明年6.430周年之前找到永久馆址，但是呢，他们不排除会长期租用地方开设新馆。香港支联会自6.4事件以来，每一年坚持6.4当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勿忘6.4的大型纪念活动，每次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和来自各地的民众参与，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悼念6.4活动。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近年来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广东隋穆清律师2月12号上午被广东省司法厅送达正式吊销他的职业证的处罚决定书，他成为当局新一波打压维权律师行动的又一个重担者。有分析表示，随着敢言的人权律师一个个的遭到整肃，中国理所倡议的要构建的法治社会可以说是越行越远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近年最勤力的人权律师之一的隋穆清星期一上午发出消息称，省厅吊销他职业证的处罚决定书9点半直接送到他家，他感谢当局在春节前送来的节日特别大礼包。隋穆清调侃表示，这种上门服务也是经过抗议才获得，全当临终关怀。此前隋穆清星期天晚表示，约下午5点接到广东省司法厅准备送达处罚决定的电话通知， 他拒绝了按照省厅要求的时间地点接收决定书的安排，因自己要出差。隋穆青还感叹道，纵然各界声援之浪滔滔，我低眉俯首哀求多日，还是不能令长官们坚硬的心稍有软化，刀还是毫不留情地砍下来了。好吧，我也要开始防卫抗争了。隋穆青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早有预感这次当局不会放过他，尽管他仍希望能够有协商解决的余地，但是当局这一天还是这么快的来了。他说，
可能当局眼里我可能是做了太多的案件，这么多年我光顾着办案子，我也没有太注意过，因为这几年也代理过几十起案件，已经超出了这个容忍的范围。本来想今年呢停一下的，但是还没等我停下来，他已经砍下来了。本来我不想跟当局的这种关系搞得太像，但是他们对我办案的这种方式看样子是完全没法接受。
广东省司法厅的处罚决定仍以隋穆青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所谓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以及隋穆青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时所谓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的两件事作为证据，指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决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隋穆青1月23日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引发外界强烈反应，近3000海内外人士在不到一周内签名联署声援隋穆青，是近年来签名人数最多和最迅速的联署活动。有分析表示，隋穆青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代理大量敏感和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势必除之。隋穆青律师要求的吊销执业证处罚听证会2月3日在广州举行，许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声援，还有大批人被当地警方约谈或警告阻止前往。隋穆青律师表示，尽管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在听证会上对官方提出的两个证据提出了充分的解释和反驳，证明他没有过分和违法的行为，但是当局早已下了决心，而明知向当局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没有多少用，甚至诉讼可能不会给立案，但是他还是要走完程序，争取他应当受到保护的律师权利。他说，
估计复议诉讼肯定都要做，但是我估计诉讼啊可能立案都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正常的法律程序我肯定都要走的，至于能不能走得通走不通是肯定的，争取把这个道理尽量讲清楚。其实在听会我们都已经讲清了。
去年九月因被司法局指控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山东律师祝胜武，2月11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2月10日前往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就吊销律师证一事起诉司法厅和司法部，但法庭拒绝立案，而且不给书面答复。立案法官在请示领导后答复称，这个案子他们管不了，愿意去哪儿起诉就去哪儿起诉，可以去济南中院看看。被吊召的祝胜武在最近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此轮似乎由司法部部署的打压律师的行动比2015年709抓捕案主要针对律师参与聚众事件更为残酷，不仅要管好脚还要管好嘴，矛头指向律师的言论，在采取刑事手段的同时以行政处罚为主，策略是诛心为主，目的是要降低律师群体的社会影响，控制人权律师的人数。 隋穆青律师曾参与8964民运，1995年成为职业律师，约自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雄、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王青莹、北京诗人王藏支持战中、四川意见人士陈云飞、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的黄琦以及广东微信群主张广红等人的案件。隋穆青也是709大抓捕案受害律师之一，2015年7月11日被警方以涉嫌寻滋罪带走，后被以涉嫌煽颠罪秘密羁押半年，后得以获释回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报道说，梵蒂冈同北京有望达成协议，在长期僵持不下的关于中国大陆主教的争议方面呢，达到妥协，彼此承认对方任命的一些主教。据传，甚至同意让两名教廷任命的中国教区主教让位给北京认可的主教人选。有评论认为，上述传闻一旦成为现实，将对中梵关系和中港台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宗教信仰空间仍然受到管控、传教活动在很多地区还没有公开化的中国大陆，正在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以及香港宗教界人士的公开批评。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天采访了北京宣武门天主堂的一位神父，他表达了对中梵关系改善的热切祝愿，同时呢强调祈祷的功效。这位神父谨慎含蓄地述说对报道所指宗教传播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遭遇困扰和阻力的情况，他感到无奈，希望地下教会以及公开教会能够成为团结的一家人。那么有关于这次采访的详细内容，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咱们这跟罗马教廷的关系现在如何？
现在我们一直在做祈祷，就是希望中方能够早日的正常化。
这有两个已经罗马教廷认可的主教要让位给这个中方认可的主教，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我倒是最近也注意了这方面的一些就是网上的信息，但是从这个教会这块都没有了解到，没有证实，只是从这个网络上的微信圈子里边看到一些消息。教廷作为这个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最高领导来做出的决定，我们教会都会服从的。但是呢，现在教会高层这个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或者是让我们怎么做，只是别人在猜测，猜测的东西就不能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定论或者教会的一个声音。所以说往往对这些呢，作为我们神职人员来说，我们唯一的能够见效果的就是用我们的祈祷方式是最好的，别的一些猜测也好是什么也好，那都是别人的理解，不能作为教会的一个观点。
中国教会在主教的任命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呢？
中国教会啊本身它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普世教会就是整个的这个天主教会它怎么决定，那是要这个互相协商的，不能说是我们表达个人的一个意愿，就是我们的决定。就是说咱们作为中国来说表述我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至于说怎么表述的角度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观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并代表不了中国教会的声音。
如果教廷认可的主教让位的传闻属实，那是不是会感到中国教众被出卖了呢？
不存在什么叫出卖和这个利益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代表任何，只是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从我的感觉来说，就是第一，在妄度的猜测教廷的一些决定，另外就是说也在误断或者是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说中国教会的这个主教任命应该是什么样的。
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地下教会跟官方认可的教会， 如果中梵建交能不能解决地下教会的问题呢？
从教会当局，这个中国天主教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他不会说不管，他更不会说是落下哪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性。因为我也不是当局的，我也不是这个哪一个领导层的，我只是作为一个神父，愿意教会是一个团体，不是说一个一种公开的，一种不公开的，那是以前说的说法了。现在呢，逐渐的这种距离已经缩小，这个也是在教会的这种合一的这个号召下，大家都意愿，哎，教会是一家人，一个信仰，一个洗礼，这个人为的有一些个人的那些，只是个人的人为，但是从教会来说，从教会的整体的神职队伍，包括这个教徒，都是愿意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个人的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不能说是我们不让人家去表述，但是呢，从我们教会神职人员和真正的教徒，他是愿意，家里边是，圣教会这个家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家。
您如何看待中国有多个地方强拆教堂，还有拆十字架的现象？这种情况您觉得是不是对宗教自由的干预呢？
不能用这种直接的定论说是来干预。因为什么？所谓的干预，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这个服传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行我们教会的圣事的时候，受到了这种干扰的时候或者障碍的时候，这叫干涉。至于说建筑，那是它是另外一种这个介入的办法或者是手段，不能用这种行为就说是在这个干涉的这个宗教自由信仰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说建筑归建筑，信仰它是在这个传承的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干涉到我们说是在教堂要举行圣祭了，或者是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让我们祈祷了，这个是真正的干涉宗教自由信仰。因为你教堂是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盖起来，对吧？它是有地方这个准许的，是不是？那人家没有干涉到说是信仰自由不自由啊，那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建筑的东西它是属于规划的，属于地方的，不能用这个简单的东西就跟人家定论，我觉得不太准确。
有没有听到就是被拆教堂的那边的这个教众的反应或者是这个抱怨？
从网上面能够看到啊，能够了解到啊，这都是现在这信息化时代，你这个都免不了的啊。我们只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做期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春节快到了，中国警察正在使用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镜来抓捕人群中的逃犯和可疑人员。中国公司希望向海外输出这种监控技术，可是呢，引发了人权组织跟活动人士的普遍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说，中国郑州铁路警方使用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人像对比警务眼镜，这种眼镜可以对人群进行高效的筛查，找出人群中的嫌疑犯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人员。官方报道还说，民警已经查获7名刑事案件的涉案嫌疑人以及26名冒用证件者。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山东和新疆警方合作1年，开发出这款设备。这款眼镜在测试中能够在不到100毫秒的时间内，从存储了10000名嫌疑人信息的数据库中确定个人身份，比传统的固定摄像头要更快。亮亮视野说，基本款眼镜已经出口到非洲、美国、欧洲和日本。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新款眼镜目前只对客户定制，但是该公司希望开发海外商机。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网络自由项目主任萨尼亚·凯利担心，中国的监控技术的海外输出帮助外国政府镇压人权。凯利对美国之音说，
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例如越南和柬埔寨，他们的政府正在向中国学习。合作方式有几种，一是技术支持，一些国家正在从中国获得这些技术，但还有一些国家从中国获得的是技术知识，他们从中国聘请工程师，学习中国人是如何发展一些技术的。
凯利还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尤其强大。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中国公司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也看到中国工程师去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培训当地政府如何像中国那样设置互联网，让网络限制人权，同时仍能带来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有一篇报道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跟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五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三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她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红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红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红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军消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台湾花莲传出了地震灾情，遇难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台办表示愿意派救援队前往救灾，可是呢，遭到台湾婉谢。而与此同时呢，蔡英文总统感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台湾加油，说安倍是真正的朋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呢，还是说真心换绝情呢？那么花莲地震能不能够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呢？有关的问题呢，海峡论坛节目主持人就邀请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蔡增加一同来深入分析。在回答主持人樊东宁问到为什么安倍晋三亲笔写台湾加油给台湾打气呢，蔡增加教授他这么说。
安倍晋三首相这一次的一个他亲笔写下了一个台湾加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感谢的一个信函，协助的一个信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是所有的国家当中对日本捐款最多，高达66亿日币。那那个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其实很多日本人呢，其实就要对开始要对台湾来所谓的一个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报恩哈。那安倍晋三的一个首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可以代表安倍他对于台湾的一个什么，对个人对于台湾的一个感谢。但是呢，你不能去解读说，哎， 台日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因此而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这顶多只能说是安倍他本人对于台湾呢是具有一个好感，哦，对台湾具有一个好感度，哦，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台湾跟日本呢，有人称之它为是所谓的一个地震共同体。从三一大地震之后，台湾对日本的一个大力的一个协助，之后呢，熊本大地震，台湾也对日本呢也再度的伸出援手。之前的一个台南大地震，日本呢也开始回报台湾，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花莲大地震，哦，所以有人说台湾跟日本是因为地震而建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情感跟友谊，这个是台日之间的一个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关系。但是这种情感的一个关系能不能提升到台日关系之间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分成两方面来讲，因为这个人道救援跟台日之间的一个外交，我觉得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割，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救援的一种关系，这样子的一个台日民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浓密的一个关系，并不能解读就是说，哦，台湾跟日本现在所有的一个问题，外交上的一个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哦，我觉得是不能这样解读，哦，那在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来看那个新加坡的一个它的一个运输机运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花莲机场，哦，那有人来去解读说，诶，这个是台湾跟新加坡之间是不是它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新加坡的一个军机它运抵花莲机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台湾跟新加坡之间实际是有星光，所谓的星光演习之间的一个和军事的一个合作，还有星光计划，哦，在这个星光计划的一个下面当中，其实新加坡的一个军机是可以来那个来所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机场来进行运补，所以呢由新加坡的一个运输机来对所有的一个设施来进行运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整个的一个政治对跟周边关系的一个影响，其实这样子是最小的。
这次花莲发生地震，中国提出希望能够派遣队伍来参加救援工作，可是被台湾婉谢。那么两岸是不是因此破失了这个破冰良机呢？关于这一点呢，蔡增加教授他这么说。
自从 M503 事件之后，两岸陷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抵挡。其实我觉得两岸其实应该要利用这一次的一个花莲大地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去让两岸有一个协商的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管道。首先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可惜，因为那个在那个花莲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时候，日本跟中国大陆同时都有提出就是希望来派救援队来花莲来协助台湾，但是呢那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拒绝了，在台湾这方面接受了日本，但是拒绝了中国大陆，哦，那当然表面上的一个理由都是说日本是具有高感度的一个探测器，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能够接受中国大陆的一个救援队，可以是说是什么两岸之间呢在这个地震当中呢伸出了一个友谊的一个手，那当时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拒绝，我觉得是两岸之间呢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南北韩呢都可以利用平昌奥运来去搭起友谊的一个桥梁，为何两岸之间不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花莲大地震来去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重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管道，哦，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整个花莲大地震当中还有两具的一个遗体还没有而且都是来自大陆的一个 的一个陆客，我相信呢接下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击败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中国大陆那边的台办应该我会派人过来，我相信呢在整个后续的一个赔偿等等，两岸之间还是要什么还是必须要来进行所谓的一个协商，但是我希望这一次的一个协商呢能够让两岸断了非常久的一个线能够重新再什么重新再接上线。
那么谈到了花莲地震引发的一些探讨，有人说一边喊救灾一边呛武统，那么中国呢这样的做法到底是显示了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他说，两岸互信很脆弱。林若愚说，
当然中国大陆表示要派这个救灾队过来，我想那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善意，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要互相宽容的对待，接受中国的善意，但是就是 正是最近因为有2503事件，还有军舰啊、飞机啊，在台湾海峡四周的绕，所以我想还是两岸之间的互相不信任，这种心理还是很坚强的。所以呢，当然，人性的考量是重要的。不过因为两岸最近这一年多以来的互相的不信任或者不理解或者不沟通，没有平等的对待等等，那我想两岸之间的领导人或者政府跟民间都要深入的思考，那可能有权力的官方或者高层领导人特别要对这个两岸之间的沟通不良或者两岸之间的互不信任做比较彻底的一个检讨，我觉得这样才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也很难期待说一次地震的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那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花莲地震很不幸的有一些大陆的旅客丧失生命，
是。
但是整体来说，对台湾的经济力或者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冲击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持续的观察，以及期待两岸领导人深刻的去思考。
在这次的花莲的地震跟救灾的行动当中呢，安倍晋三他对台湾有很多的支持。政治大学教授蔡增加他就认为，安倍晋三是政治的营销高手，北京应该效法拉拢台湾民心。蔡增加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了，安倍这一次他利用自己的脸书，然后来去写这样子的一个书法，然后写一个台湾加油。我觉得安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行销者，然后呢，他这样深深的其实是拉拢台湾人的一个感情。其实我有特别注意到去看那个安倍的一个脸书，安倍的一个脸书呢，他每次的一个发言大概都只有2700个赞，但是呢，他这个为台湾来写向台湾加油的这个脸书呢，竟然有将近40000个赞，其实那个数量其实是比过去高了将近20倍，所以在日本的一个不论是网友或是台湾的一个民间，其实都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一直讲说，现在那个大陆一直要拉拢台湾的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拉拢台湾年轻人，拉拢民心。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地震，其实就是中国大陆来去拉拢台湾民心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候。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呢，在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上，我们只有看到就是说耿爽的发言人对于那个安倍的一个这样子，就是说他在嘲弄所谓的一中一台。其实在这个人道救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台湾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时候，其实是不应该把它给一个政治化齁。那其实尤其是那个安倍他在写出所谓的一个给蔡英文总统阁下这样子的一个字，其实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就撤离了齁。那很多人在说是中国大陆的打压，其实呢，根据我的一个了解，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外务省他们自己发现，就是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中日之间的一个麻烦，所以他们自己把它给那个撤离下来齁。那既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中国大陆不用在这个小问题上然后来去大做文章齁。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救灾中国大陆跟日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看法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国际间没有永远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一个敌人齁。但是呢，我觉得在那个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的一个密切，但是呢，民心之间呢，两岸的一个民心如何能够交融，我觉得中国大陆呢，它在这个行销上，在所谓的政治的一个行销，甚至在所谓的一个方法上，可以更为是细腻。
这次的花莲地震有陆客罹难，这些大陆来的游客在这次不幸事件中遇难，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那么林若愚教授他就认为，中国网军不应该散播仇恨言论。他说，
我想台湾的民众水准很高，大体上怀着慈悲为怀、体贴善良的心，那么不管这个罹难者是谁，都去为他们祝福，那么相对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官方要改变做法，还有中国有一些少数的网民其实很情绪化，比方说在911那个就是2001年911在那个纽约的双子星被攻打， 那么有一些大陆学生在校园拍手大声叫好，那么另外还有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也有中国的网民说，哦，那个日本活该，死最多人越好。我想这是要考量到这个人道主义，那么我们的政府或人民事实上是比较体贴的，用人性的来对待。那么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民主制度跟共产制度的很大的不同。那这个制度化的不同，让我们必须要深思，就是说那个慈悲为怀跟人性是有必要来提升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要在北京、西安还有深圳分别设立全新的国际商事法庭，来解决涉及一带一路的商务纠纷。之后呢，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一些人士称赞中国在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可是呢，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对于中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提出了质疑。由于一带一路的沿途还有沿岸国家法律各自不相同，那么这些仲裁法庭具体将如何运作呢？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国际商事法庭，调节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务纠纷。西安面向陆上丝路，深圳面向海上丝路，北京则相当于总部。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10月1日起施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中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连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球风险评估公司维里斯科丰源在伦敦的首席中国分析师余国指出，仲裁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新设立的仲裁法院在通过仲裁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中国解决商业纠纷仲裁的状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中资企业在国际上遇到了投资纠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外交或者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新的仲裁法庭在商业仲裁纠纷这个框架下，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国际投资和税务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德文希尔·埃利斯指出，中国宣布设立新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法律上也说不通，因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包括 WTO 在内的众多解决纠纷的国际架构。德文希尔·埃利斯说，
Although it's an interesting concept,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hard time in having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ccept a jurisdiction in China.
虽然这个理念很新颖，但中国很难就涉及中国公司的纠纷让国际公司接受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因为这一般都和已经存在的国际架构相违背。国际仲裁法庭的定义本身需要国际的认可，没有这个认可，加之这类仲裁机制已经存在，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仲裁法庭。
余果认为，消除国际上这些顾虑和质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客观的、公平的、透明的案例历史，以确立这些仲裁法庭的良好信誉。他说，
如果不能够树立这种信誉，新的商业的仲裁法院想要的在国际的 ADR 领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的削弱。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很快的建立一些比较有效、公正、公平的这个案例，来以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国际独立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秘书长萨拉·格里莫预计，中国计划设立的这些仲裁法庭有可能会效仿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及迪拜国际仲裁中心等其他国际商事法庭的做法，但是其性质、目的以及运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他说，
We are not yet sure how they will be constituted,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we're not sure how the judges will be chosen or what profile the judges will have.
我们不清楚这些法庭将如何组成。我的意思是说，法庭将如何遴选法官，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履历要求。此外，法庭将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进行仲裁，是中国法律还是其他法律，这些细节尚不完全清楚，因此有待公布。
格里莫指出，这些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仲裁法庭和法庭的性质截然不同。法庭有常设法官，仲裁法庭则由当事人选定公正独立的仲裁员帮助解决纠纷。格里莫认为，在中国设立全新的仲裁法庭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显示出有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但是由于这些法庭是基于中国司法和中国仲裁，结果如何尚不明了。他估计最后有可能产生出一个混合了法庭和仲裁程序的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商务纠纷，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事仲裁。目前中国已经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包括仲裁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是如何与国际仲裁法律制度接轨，跟上全球贸易的脚步，对中资企业无疑是一大挑战。2017年9月16日，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律师、仲裁员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高级别对话。会议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国际商会共同主办。与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官员谈到要通过仲裁员国际化、仲裁案件国际化、仲裁规则国际化、仲裁语言国际化、仲裁管理国际化以及机构建设国际化等方式推进机构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增加国际仲裁中的中国元素。但是这位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如何推进中国仲裁国际化的进程，在仲裁中增加哪些中国元素，以及这些中国元素究竟指的是什么。因此，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宏观计划如何落实，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已经有人用比特币来做交易，包括购买房子。但是呢，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他日前在华盛顿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说对加密货币，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合法性，他感到有疑问，还把它比作是庞氏骗局。下面请您收听肖寻的报道。
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在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他说
至于使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我们也会解释，但我提到的说法是大多数的加密货币基本上是庞氏骗局，现在仍不大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
2017年加密货币的价值高涨，但前不久比特币价值大跌，比去年12月中旬价值暴跌近2/3。与此同时，加密货币还引发安全方面的忧虑，有人担心加密货币技术可能会被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用来洗钱。不过金庸表示，世界银行看到其转账技术或许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反腐。
我们在仔细了解区块链技术，对它有很大期待，因为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区块链技术，其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用于追踪货币，有效地降低腐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说，他虽然不认为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会威胁金融稳定，但表示要确信加密货币不会被坏家伙们所利用。刚刚上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加密货币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将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小何，华盛顿报道。
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